去像是在平安。我们现在讲的是处理怒气啊，怒气处理。一般父母亲啊，跟孩子的这个交谈过程哈、啊，那么常常会有点挫折感啊，因为好像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啊意见不合，或者你所说的他不是很喜欢听的时候，他常常可以马上翻脸啊，甚至有时候会很生气啊，或者用一些比较你不喜欢听的言语，那么好像来对待啊。所以一般父母经常碰到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碰到这个怒气啊，那种很紧张的气氛的时候啊，很多父母亲都感到很头痛啊。那其实对小孩子来讲，对青少年来讲，其实他们也有一种好像没有被父母亲了解，没有被父母亲尊重啊，那一种的感觉，负面的情绪，所以他也会很生气啊，也会很生气。那一般来讲啊，不仅仅是青少年，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心中的怒气常常是因为环境中的人事物啊，也有很多种种的不满的情绪慢慢累积而成的。那么我们的负面情绪当中具有最大的一个杀伤力的，就是愤怒、怒气，或者英文叫做 anger 啊，那个怒气啊。那么这个怒气呢，不仅仅是青少年有，其实我们也常常会有怒气啊。所以有怒气到底正不正常？你觉得正常吗？啊，我们真的要说，只要是人就会有怒气啊。这个怒气，而且啊，这个怒气是不分年龄大小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对怒气的一个认知是，你要承认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情绪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怒气是不会离开你的，什么时候来也不一定。啊，也许突然就来了，啊，一个情绪就出来了。那怒气是不是完全不好？啊，一般给人感觉怒气不好，所以我们都不要有，我们要修养一点。但是真的，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个怒气啊。其实怒气对人来讲也是有好处的。啊，那什么好处呢？就是当你有怒气的时候，你适度的表示你的怒气，反而会得到别人对你公平的对待，也许你可以争取一些你该有的权利啊。所以不完全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所讲的是适度的怒气啊。也就是说，当你有怒气，第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情绪，再来你如何去处理你的怒气，让你的怒气成为帮助你的一个动力，而不要任由你的怒气无限上纲，以至于破坏很多的关系。然后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是怒气外显的现象。一般讲怒气刚开始是在里面，但是后来你就表现出来啊。那一般我们看到怒气的表现，你想想看你会有哪些，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可能有哪些的举动，比如说哭泣、痛哭，再来拍桌子，剧烈的行动，对不对？丢盘子，我曾经丢锅子啊，当着我的两个孩子面前丢锅子，所以我家那个锅子啊，为了避免留下证据，后来就把它丢掉了。哎，也会有嘛，对不对啊？啊，恶言相向，咆哮。甚至有一些人采取比较这个消极的啊，不说话，慢慢的累积，可能变成忧郁、自闭啊。跟他自闭症没有关系，就是有些人把自己稍微封闭一下，变得退缩啊，甚至会那种很不愉快的表情，甚至有一些破坏性的啊。对，有时候不说更危险啊！我们现在要先了解我们怒气的一些显现的，然后我们才会再讲说怎么去处理啊。 再来，在发怒的时候，对我们生理的反应啊，有外显的，啊，也有内在的啊。那一般当我们有怒气上来的时候，会从我们的脑下垂体啊，也下视丘这个地方啊，那个神经就开始大量的分泌一些东西。那分泌的这些东西会引起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那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到底人会有什么表现啊？我们就想想看啊，当有两个人正在吵架的时候，或者你曾经跟人吵架的时候，那一直来我们说教都很好，都没有吵过架的一刻啊。你想想看，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的生理上会有什么变化？那个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如说，你看到两个人在吵架，是不是面红耳赤啊？是不是拳头握得紧紧啊？对不对？然后他们说的话，你一句话都听不懂啊，就是很大声，但是听不太清楚。只有三个字特别清楚啊，不好听的话、骂人的话特别清楚，其他的话通通不太清楚。然后当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怎么样？增高，血管会收缩，血管是收缩，不是放开的啊。心跳呢加快，再来血糖的浓度会上升，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巨大的能量，所以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动手，动手会打死啊，因为这个时候血糖增高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能量。当然肾上腺素分泌是让我们应付紧急的状况哦，所以你需要有庞大的力量啊。力量哪里来？血糖增高啊。那血糖是从肝糖转变来的，所以当然身体对肝是不好啊。好，再来，我们的肠胃蠕动会减缓变慢，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讲说我气都怎么样，气饱了，因为你根本不会有胃口啊。所以当我们经常啊，当有人啊，不要讲我们啊，当有人常常生气、常常紧张的时候，你想想他会得到哪些疾病？高血压、胃痛、心脏病、高血压，对不对？脑中风、头痛等等等等啊，对我们的肝、肾脏、心脏，第一没有一个脏是好的啊。但是要适度，比如说适度是让你来应付紧急情况啊。那如果你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那你要很留意，那代表你的怒气情绪管理有待加强啊。圣经告诉我们，可不可以生气？可以哈、哦，要不要常常生气？不要，对不对啊？他说生气却不要怎样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代表太阳下山就不可以吵架了，对不对？那这个劝我们要与人和好啊，生气是难免的，人只要是人一定有怒气啊，但是要好好的处理我们的怒气。耶稣有没有生气过？有啊，耶稣也摔桌子啊，对不对？不过摔的是什么桌子啊？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对不对啊？所以耶稣那个是易怒啊，但是我们人很少有易怒，我们常常有的是莫名其妙的发怒啊，被激怒了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怒气。所以要面对一个怒气，那首先你要了解我们人是有怒气的，你要去面对它，承认它，认识它，然后去处理它啊，正确的处理，那么对我们个人本身健康也好，对于人际关系上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怒气的五种表现方式啊。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啊，那么以为人生气大吼大叫才叫做生气，其实不见得啊。有一些人类的行为学家把这个怒气啊，人表现的怒气的方式，大概把它归纳成五大类啊。 你也稍微想想看，有时候你是哪一类的啊？第一种呢，是属于退缩型的，退缩型，那也就是消极反抗型的。那这种人呢，基本上他所采取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心里有怒气的时候，他常有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不要跟你起冲突。这种人最怕跟你起冲突啊，所以呢，他对你所讲的事情，即使心里有很多不满的时候，他选择不跟你冲突，保持那个表面上的和谐，但是他通常都以沉默对待啊。那这种人有时候是蛮危险的啊。刚才弟兄讲说，哎，怒气要处理啊，不然爆发怎么办？经常会爆发的大概就是这一种啊。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好听的是忍耐型的，他会忍，不表现出来的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儿子突然把他这个卧室的墙壁砰打了一个洞啊。比如说了，好，那这个做爸爸看到了，如果我是这一种型的，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这种型，那我就沉默以对，当作没发生这件事情，默默的忍耐下来。啊，这是退缩型的啊，有这种型啊，我不想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这是第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叫做激凤型。激凤型呢，比刚刚那一个好一点。刚刚那个是全部把它压下来，沉默、忍耐，对不对？那么第二种型是激凤型，它是怎样？会稍微表现一下它的怒气，但是它表现的方式呢，是会跟你冷嘲热讽一下，用别的事情那么来亏你一下啊。哎，好像有处理一点怒气哈，发泄一下。那还是刚刚那个例子，如果看到儿子打了一个洞，马上就把他儿子叫过来，说：“儿子啊，你实在是力大无穷啊，以前的贪生都比不上你。”就是把他转变，然后亏他一下啊。哎呀，还好啊，如果是贪生的话，也许啊，哎，你的房间呢、啊，大概不成样子啊、哦，反正就尽量亏他啊、哦。好，这种是激凤型的啊，而且其实很多父母亲也常常做的啊、哦，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功课不太好啊，成绩考差的，然后做的题目也不会做，尤其做爸爸，奇怪你是谁生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你奇怪我这么聪明，你怎么会对这种题目居然解不出来，拿到这种成绩？那个小孩子当然有时候也会采取跟你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对不对？没有办法哦，这个狗儿子当然是狗爸爸生的啊，你知道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啊。那么第三种形态的呢，是冷战型的啊，冷战型的。那么也是一样，表面上给你好像装作没有什么事，但是呢，他就采取拒绝你的方式，不跟你合作啊。那么跟第一种是不太一样啊，第一种那也是用沉默啊，你跟他讲，他好像看着你，但是他是沉默的。这一种呢，根本不管你，不看你。你越讲，他不管你，但是试一下，他会心里去跟你做你所要期待的相反的方式啊，这个是蛮可怕的啊、哦！而且这个也常常是青少年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你叫我好好读书，你常常这样一直讲我考试考不好，这样子其实已经考得蛮不错的了、哦、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哦、父母亲要负很大的责任、哦、因为尤其中国父母亲在强调成绩的一个高标准啊。要全部都是 A 的啊，是有时候考了几个 B 的，你就很不高兴了、啊。你不高兴，他就不高兴。然后呢，他就跟你用这种方式跟你冷战，然后就故意让他成绩更烂一点，看看你怎么样。其实他的怒气就这样来表示：我来做自己的事，我想脱离你的这个权威啊。那刚刚也是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啊，当我看到孩子把墙壁打破的洞 啊。虽然好像表面上我 OK 当作没事，但是我心里就立下一个志向，以后你凡是跟我说任何的要求，我一概 say no。 你知道吗？就借题发挥啊，把那个怒气发在以后我完全的拒绝你的要求。这是冷战型常常会采取的一种战略啊。再来第四种呢，是敌对型的，那这个就是比较能够把他的怒气表现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啊。也就是说他会用激烈的言辞跟你辩，跟你呛啊，会跟你针锋相对，两个就你来我往，但是只限于言语方面啊，就是敌对型啊。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动作还是会啊。然后第五种是更激烈的，就是攻击型啊，也叫做泄怒型的。除了直接的对象之外，那么很可能他会有人身攻击，代表哎，也就是说他会在你的情绪上来攻击你，他的话语是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而且是攻击到人身的哦，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行为上的比较这个粗暴的行为，但是不一定会针对你，他可能针对自己啊，有人生气可能会打自己的啊，或者是会破坏东西的，甩盘子、丢什么、敲桌子，很大力的把东西摔碎这样子啊。但是一般来讲，比较少会直接攻击对方的啊，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好，那么这是有五种啊。五种这个归纳啊，大概就分成这五种。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一个怒气的产生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怒气产生的一些时期，如果能够在越早期越去处理你的怒气的话，那得到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的经文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讲义上有这个经文，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都是有神的人啊，那么圣灵也住到里面，也来帮助我们。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怒气发生的时期是在这里啊。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诽谤，还有一切的恶毒，神劝我们要把它怎样除掉。你不除掉是有问题啊。那么怎么除掉呢？那么他后面告诉我们要恩慈相待啊，用爱完全的接纳跟包容，存怜悯的心。怜悯就是彼此哈，彼此都要存怜悯的心啊。你要正确的去面对说，的确都有怒气，但怒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处理它啊？而且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啊。好，那么还没有讲下面之前呢，等一下我会发下去一张小小的单子啊。那这单子呢，题目有一个题目哈，就是面对你家青少年最让你感到担忧，那你觉得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啊？那这个就是说，我特别把它排成比较小张，就是说我们青少年的问题并不是太多了哈，所以你要选那个最让你觉得有点忧心，你需要啊最想得到帮助的是什么啊？那我们下节课是最后的一堂课啊，那最后一堂课不是代表青少年问题通通讲完了啊，没有，这个各家实在是非常的多啊，大大小小，每个家庭小孩子都不太一样啊，面临的难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太 focus 那个难处，其实那个难处只代表他成长过程的一小部分，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甜美的回忆。就像我现在想到我的孩子的时候，都 心里充满了希象啊。Yeah. 不好意思，我们上这堂课哦，把他们以前的一些事情都挖出来啊、哦。那么真人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代表他真的长得不错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发下去哈、哦。那么下星期呢，我们也会特别请到我们教会有一个教师小组啊。那么这些老师呢都非常有经验啊，也从小学啊、国中一直到高中啊。那么在面对在学校校园里面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些很多辅导方面的非常有经验的啊、哦，也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那如果说你们等一下停一点，那么当然你不要没有故意写有啊、哦，就是你有什么就是现在把它写一写啊、哦，那你们不写也没有关系。那等一下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你就交给我，或者是放在后面桌子上啊、哦。那这些题目我们会给。啊，再去上课的老师稍微做个参考，那也可以根据你的题目啊，你的问题来稍微做一些解答，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到每一位啊。好，那我们继续要来看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怒气的发展期啊，我们分了下面六个阶段啊，六个阶段。那还没讲之前呢，那。我来讲几个小故事哈。我曾经在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这个看到一个影片啊、哦，网站上面看到一个影片。那么这个影片里面内容是这样子哈、哦，有一个爸爸，那么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到超级市场去买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走到架子的旁边，突然看到有一包他非常喜爱的，比如说波卡吧啊，洋芋片，他很喜欢吃，他就顺手从这个架子上把这个洋芋片就拿下来，放在爸爸的这个车子里面，他推车里面。这个爸爸看到了，他又不希望正着买，啊，就把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放回架上啊！这个小孩子看到爸爸这个举动的时候，哎，脸上就不是很高兴，又上去把它拿下来。这个举动又出来之后，这个爸爸又看到了，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有点更不高兴，又把这个东西狠狠的、大力的把它放回去。然后这样几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突然他的脸的肌肉就开始紧绷，代表他生理反应怎么样出现，然后突然就放声大哭，然后口里就一直喊着我要波卡，他只差说不要老爸，我要波卡，嗯。然后小孩子常用的动作就出来了，什么动作？赖在地上，躺在地上，大哭大喊，甚至他还顺手把架子上的东西脱下来。哇，这个举动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围观，我过去看，然后看看小孩，那顺便就看看爸爸。我想这个爸爸的压力就很大了，对不对？哦，我不晓得你是这个爸爸，你会怎么做啊？那这个爸爸是涨红的脸，当然后面的结果就不讲了啊、哦，所以各种版本式的啊、哦。那么在我们刚刚啊在读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我们在这个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让、毁谤，尽一切的恶毒啊。那么由这里我们来看，人在发怒、怒气产生的一个过程。第一期呢。我们叫做苦毒期。那么什么叫做苦毒期呢？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不太愉快，你不期望看到的遇到的一个情境的时候，那这个不愉快的情境呢，就好像一杯苦水啊，当你的嘴巴好像喝到一杯味道很奇怪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水，而且有苦味，当你看到这种情境的时候，就好像如此，你嘴巴含了一口苦水。那比如说一个做妈妈的刚好就看到 其他的孩子正在打电动，尤其是在他该读书的时候，在他电动玩具。所以妈妈刚开始可能就给他稍微警戒一下，该看书不要打电动玩具。小孩子说好，妈妈做别的事，但是又回来看，又在那边偷打。这个时候，那不愉快的感觉是怎么样？出来了啊！又好像说一个做太太的，我们讲到夫妻关系啊，一个做太太的，她准备了一餐非常丰盛的晚餐，等待先生回来啊，做得很丰盛，预备得很好，非常精心。还顺便点了两个蜡烛，等一下来就可以点啊。结果先生突然打个电话回来，但不好意思，今天呢我约了一个同事吃饭，要谈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却让你心里有一点点的不愉快，就好像你口中含了那一口苦水。那当你口中含一口苦水的时候怎么办？两种选择，第一种把苦水吐出去，但是这就好了哈，吐出去就没事了哈，但是有人选择把它吞下去，有没有这样子？有，常常哈，如果你把第一口苦水吐掉没事的话，那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啊。好，但是很多人就把苦水吞下去，因为你舍不得那种感觉，就把它吞下去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叫做苦读期。没问题。好，再来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代表你的苦水已经怎么样吞下去了啊。第二个时期呢，叫做恼恨期。当你把这个苦毒吞下去，把那个不愉快情绪接纳到你的情绪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你的思想里面慢慢就产生一些负面的思想出来。负面思想，你开始在想，也就是说你开始在编故事了。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也许是你虚构的啊，你就开始想，你这个孩子，你的功课这么差，就是因为你打电动，因为你一天到晚就是不读书，一天到晚打电动，所以你功课才这么差。你就一想啊，是这样的原因所造成。但其实这个孩子也许不是一天从早到尾都说一天从头到晚都在打电动，他不过是这个读书的空档在打电动而已，也许啊。好，那这个做太太的呢，心里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一个同事一定是个女的，这个同事一定是年轻貌美的，她不回来就是因为被那一个什么金迷住了，所以呢忽略了我，他一定最近嫌我长得不好看了，等等等等，那些负面思想就一层一层的加进来。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苦水，苦毒的水，现在怎么样？慢慢变成很多很多的苦水。那这一个时期，我们叫做什么期？恼怒期，恼怒期。那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烧开水啊，拿一个水壶把它烧开水，那个水刚开始还好冷冷的，对不对？然后当温度慢慢加深的时候，它的温度就慢慢慢慢上升，那如果你再不去处理的话，这个水就慢慢越来越热，但是还不是到了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啊，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开始在慢慢的酝酿啊，开始要波涛汹涌了啊，所以马上就进入了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呢，叫做愤怒期。这个时候你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能量在你里面啊，就好像那个水库的水已经蓄满了，它水库蓄满了，或者那个水壶的热水已经烧开了，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一个缝隙蹦出来，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最明显的反应就是我们的生理开始反应了， 就是刚刚肾上腺素分泌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你的心跳怎么样加快，你的呼吸急促了，再来你的血管收缩了等等等等的反应就开始出来。那一般处理怒气的时候，可能前面警觉性不是那么高，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你的生理反应出现了，那这是生理上给你的很大的一个警讯，如果你再不去处理，下面的情况就要出来这个时候你手心冒汗，肌肉紧绷你要好好注意了，这个时候就是愤怒期第三期了好，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继续的去忽略它，就让你这个情绪更加的高涨的时候，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叫做扰浪期，扰浪期。那既然是扰浪期的话，代表出声音了，声音就爆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怒气就一发不可收。这个时候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就会大喊大叫，那个声音会超过你所求所想，超过你能够想象，不是平常那一种很理智的对话。这个时候你真的是想用你的声音来压住对方，扰攘式他讲话的声音是什么其实不太清楚其实，真的我们跟青少年在这个交谈过程当中，如果你到这种期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耳朵啊对着你已经是封闭，他根本不听了，听不下去，听不进去了。再来他眼睛会看到你，看到你是一只大狮子在你前面张牙舞爪这个时候其实谈不上任何的沟通，这完全没有沟通。那么这个时候你情绪的表现出来，只想用你的声音盖过对方盖过对方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么严重的已经蛮严重的这个怒气在做肢体，第四个肢体已经非常严重再来到了第五个阶段，那么叫做毁谤期扰攘期的时候，让你已经失去了你平常该有的风度，该有的那个理智你已经用大声的声音要来压住对方，你只想在这个好像战争的战场上，你要成为那个战胜者，所以你会不择手段那么毁谤期就会把你刚刚胡思乱想的东西借着大的声音全部爆发出来你会对先生讲说，你不会来吃饭就是因为被人家迷住了，你不回来吃饭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黄脸婆等等等等这个先生会被你弄得莫名其妙也许你讲的是真的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很多是你虚构的你越讲就越陷在那种情绪的深渊里面，你越讲就觉得那是真的你越讲就觉得那个是真的，真的被你说中了，然后看到你先生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你就心里想做贼心虚，也说真的是很无辜的好，紧接着你还不再去警戒到的话，那就进入了恶毒期那就是第六个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用更伤人的口吻，那么要来刺伤对方你既然那么喜欢在外面，那你却不要进来。你既然不吃我所煮的菜，我就不煮给你吃，我要活活把你饿死掉比如说这样子而且我要永远的离开你等等等等如果这个时候先生也被你激怒的话，两人马上就要闹离婚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刚好碰到这种情境的话，你会怎么办？你蛮莫名其妙的，而对方已经从第一期慢慢到第六期了，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人怎么办？跟他讲道理吗？不要，不要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听得进去吗？绝对听不进去，怎么办 办法帮他消去哦。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动消失，他就在找一个发泄嘛哦，也就是自动消失，那就要稍微暂时离开现场是个好方式哦。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火上加油啊，千万不要火上加油。那么既然有这六个时期啊，六个时期哦，但是感觉六个时期还蛮长的哦。其实从第一期到第六期这一段时间是很短的时间，可能就几秒钟的变化而已，几秒钟啊，一个人怒气从第一期苦毒期到了这个毁谤期、恶毒期，大概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哇，不得了啊！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了。如果你能够越早去处理你那个怒气的话，那么你后面那个伤害就会降到比较低一点。那么一个刺激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情境，你不愉快的情境。从那个你看到不愉快情境到后来你所产生的行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个时间拉得越长的话，那你发怒的机会就越少。那有人有一种观念说胖，比较胖的人比较和气，对不对？后来想想也蛮有一点点道理。那为什么？因为胖的人呢，神经传导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所以就慢慢的生气，对不对？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生气动怒，对不对？其实慢慢的意思是说，你最好就不要。当你把越把你的话慢慢的说，好好去听对方怎么讲，然后慢慢的说话。你会发现一个人很紧张的时候讲话速度有没有快、啊、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讲话也是一样，讲话很快，七八一直讲、啊、所以如果你都有这种现象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时候，你设法让自己讲话的速度能够减慢一点、啊、我以前、刚刚要教书的时候、啊、我跟师母都以前都是教书然后当老师的，那以前我们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必须教书，交给全班的同学听，然后我们教授就坐在下面评分，然后每个人都很紧张。那处理紧张的方式呢，一般来讲你要可以深呼吸、啊、放松心情，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讲话的速度要慢下来。哎，真的很有效、啊、当你讲话速度能够慢下来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理清你的一些、啊、情绪，还有把你的想法把它整理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放松、啊、所以讲话不要急、啊、好，那我们知道说有这六个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真的学习来处理自己的怒气，就是要把这六个时期的时间给拉长，最好后面那些不要让它存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种怒气的一个处理、啊，第六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下一般、年轻人呢，青少年之所以生气的一些原因。那我们说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要从孩童阶段进入成人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在生理上啊，因为荷尔蒙的这些分泌以及身体上的一些特征，那么啊，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些东西都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啊、青少年处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情境底下，他会慌张，有时候那莫名的怒气就会出现。那如果再加上父母亲不了解、不去体贴、不认识，那因为你的不了解、不接纳他这一种成长过程啊的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这样子啊，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怒气的产生啊。然后再来，如果他遇到一些挫折，这一段年龄的孩子很容易遇到挫折啊，比如说他从小学阶段进入国中阶段，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一般小学阶段都是一个班一个班，他有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到了国中阶段，他是跑班的。 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朋友就需要同心组合。然后在校园里面比较 popular 的人大概只有 20% 多啊，剩下的都比较不 popular， 所以他就要面临一个朋友的一个转换，然后好像人际关系的一个大转变，再加上生理的改变等等等等啊，整个这样的冲击，所以他觉得有时候是蛮无助的啊，在适应上面有一些人会比较有点困难啊，所以是一个蛮挫折的一个环境，在一个没有一个挫折的环境，而且如果说碰到他的朋友稍微拒绝他一下，或者成绩稍微落后一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办法去掌控，没有办法去制止的时候，那种挫折感也很容易让他用怒气的方式来表现啊，表现。再来，青少年容易发怒的一个原因就是被误解、被误会。比如说刚刚那个孩子，他可能整晚都很努力在读书，但是他想要休息一下，他想让你的脑筋稍微转换一下，从课本转到这个电动玩具上面去一下啊。当然转变有时候转变不回来啊，只是他想转变一下，刚好转变的时候被你发现了，你就破口大骂，说他整天整晚上都没在读书，他就心里怎么样，很委屈。那委屈的时候，他就会有怒气的这一种不愉快的情绪就会出来。当然又回到刚刚有五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小孩子就乖乖的回去读，但是心里已经很气了，说不定那有的开始跟你冷战，你讲你的吧，我就故意不看，我眼睛盯在那里，我就不看书，看你怎么样。对，有时候就故意要这样跟你说，对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在这个青少年这一段阶段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每一位父母亲能够多了解，你有怒气，小孩子也会有怒气，但小孩子这个时候很需要你，需要你来认同他、了解他，也能够包容他、接纳他啊。那他需要你来关心他哦。所以第七点，我们来看到管理情绪，营造双赢。营造双赢就是说你赢他也赢，大家能够共同的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啊。第一个，你要给予青少年适度的注意力跟关爱。在这个时期他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他很需要父母亲，他还是很需要父母亲。你不要以为这个阶段他都不理你，其实他很重视你的看法，他很需要你的注意跟关爱哦。所以父母亲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稳定，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惹你生气，那你就随着他失误。永远要记住，他不稳定，而你是一个稳定的大人。他不但是稳定，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即使你心里有些被他激怒了，请你要处理你自己的怒气，然后呢好好的注意他。那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啊，下午茶我们以前讲过，对不对？或者你就拨一个时间专门是给他的，跟他好好单独，那么吃个东西，其实吃东西蛮好的啊，听说吃点巧克力对人的情绪稳定很有帮助啊，喝点下午茶，吃点饼干啊，千万不要没有，就是你对我，我对你哦，瞪着眼然后说话，有时候这个是蛮紧张的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气氛好一点。那这一个给孩子感觉是说，我的父亲或母亲是很重视我的，尤其是你看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的人的时候，家里的其他人的时候，而父亲或母亲却愿意把这个时间单独的跟你在一起，那种感觉给他感觉是，我这个父母亲很看重我啊，很关心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营造这样的一个时间。第二个，父母亲一定要先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小孩子那个情绪不会管理，因为他还不懂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不会管理你的怒气，那你不会管理你的怒气，又跟一个不成熟、不 不晓得怎么管理的人，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的话，那真的是火上加油，那会让你的关系更加的紧张啊，更加紧张。第三个，要跟你的青少年一起来学习成长啊。那有几点啊 ？A， 要健康的去面对你自己的怒气。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讲说：“哎，我今天快乐是因为你给我的。”啊，我今天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不乖。啊，这句话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讲哦。啊，今天你表现得很好，我就特别的高兴。啊，你今天做错什么事，我心里就很伤心。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你会发觉哈，在这里面，你自己的情绪是受到谁的影响？你表现好，我就高兴；你表现不好，我就不高兴。好像你把那个情绪，你自己情绪的那个钥匙，交给对方，啊，交给了对方，由对方来决定你的喜怒哀乐。这个好像就是你这台电视，你把遥控器交给对方，他只要看什么频道，按一下，高兴啊，你就好高兴；哎，哭啊，你就哭。啊，这个啊，尤其是妈妈哈，你要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哈，你的情绪起伏完全根据孩子的表现，啊，这是蛮可怕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孩子却要负责你的情绪，他承受压力更大，是不是这样子？你不但你的情绪被他操控，但是他是不自觉的。从另外角度来讲，你的小孩子却要承担父母亲是高兴或者是哀伤的一个责任，这对孩子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哦，非常不公平的，哦，所以你自己的情绪是你自己要去面对，你自己要去处理的，哦。第二个 B， 你要去好好思想一下，你要去找出是什么原因让你容易生气。你要处理的怒气，你一定要回到那个原点去，回到那个情境里面去，回到最刚开始那个苦毒那个水到底从哪里来的啊？你要回到那最起点去。如果是小孩子的成绩让你生气，看到 B， 你的眼睛就红起来了，那你要留意这是谁的问题，你自己的情绪谁负责？你自己要负责。啊，当你已经有认知到说是因为孩子那个低的成绩会让你生气，你可以怎么做？继续跟孩子讲，如果你考 B， 我就很生气。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这个是你又把那个钥匙交回去了。这个时候是要处理你自己。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即使我看到 B， 或者很不幸你看到 C 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要先处理好我自己的怒气，我要想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用对的方式来帮助他。或者你干脆再放松一点，其实行行出状元嘛，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一个 B， 而让他这个？小孩子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一个发展呢，正常的发展呢。其实人生路还非常非常的长，对不对？王永庆小时候还不是在卖米而已，对不对？王永庆不过是小学毕业而已，但是他其他的方面做生意的专长上却表现出来，他所用的都是 PhD 啊，对不对？ Why not？ 人生路多得很，你要让自己能够心理健康一点，你才不会因为小孩子那个成绩就大受影响啊！如果你知道那个是影响你情绪的，那你要让自己去面对你这个情绪啊。当然，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孩子啊，如何让成绩能够更好啊？所以你要去找出容易让你发怒的原因。再来，第一，你要开始去转化那个负面的思想啊。那个苦毒进来之后就开始会恼怒，对不对？然后你就是要，既然已经到了恼怒了，那你要想想看， 那些负面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去转化它啊，要去转化它。那么，有一个生意人啊，那么一天到晚就很忧虑啊，这个生意失败了怎么办？怎样去考虑很多。后来一个人就跟他讲啊，他说啊，当你忧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其中有92%是不会发生的，都不会发生。92%，你所忧虑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剩下的8%是可能发生的。那可能发生就是可能发生，或者可能不发生。但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开始在那边忧虑。也许那个忧虑永远都不会出现。那有时候我们想到，那永远都不会出现的这个忧虑，我现在一直在忧虑，那我是把很多的精神都耗死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这个还没信主之前呢、啊，因为我是8岁，我父亲就不在啊、哦，所以我心里一直都很担忧啊、哦，因为是我母亲把我养大的啊、哦，我们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啊。哦，那当时都很小，所以我妈妈就非常非常辛苦啊，在抚养我们啊。那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快毕业的时候，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一定呢要好好孝顺我妈妈，我一定要准备30万给她做安葬费啊。奇怪，应该是好好让她过活才对，怎么会给她安葬费？可能是我8岁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父亲过世的时候那个出葬的情景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磨灭的一个印象、哦、就很害怕。那万一啊，我妈妈要是过世的话，没钱给她安葬怎么办呢？所以当时立下心愿是赚30万，不是美金、哦、是台币啊、哦，免得这个理想太高啊。30万，给我妈妈做安葬费。还好后来信主了哈、哦，才把这安葬费拿去好好的花掉哈、哦。我母亲到目前为止还健在，我当时在忧虑，我妈突然死掉怎么办？不是咒诅她，而是不想怎么办。那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时候已经20-30年前，我在想说，神真的是释放我们啊、哦，神真的会释放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那个想法还可能存在，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喜乐的人。喜乐基督徒真的要学会释放，不要把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提早拿来忧虑。所以耶稣劝我们说什么？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啊，所以要转化你那个负面的思想，不要让那个负面的思想占据你整个脑筋，不要在那边编故事。编故事的结果对你绝对不好啊！好，第四个，第一，你要时时去注意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反应啊，这都有相关的啊！你要学会去转变你的思想，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没转变的时候，我们那一个生理的反应就出来了。哎，你看到一个东西，本来你没什么感觉，但是你突然发现，哎，你心跳加快了，你的呼吸好像变快了，而且常常跑去上厕所。那这是什么？你可能面临一个压力啊。以前我比较会哈、啊，可能要准备上课啊，哈、哎，上课之前上个厕所，哎，上完之后，哎，又想去上。那个是一个压力，本来不太见的，哎，平常都没事，为什么好像你要面对某个人，或者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常常跑去上厕所？那你去上，你要尿尿，你尿多少？哎，这个可能代表你这样，哎，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那这个时候，身体给你的反应就是让你去思想，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啊。那你还有机会去处理前面那个东西哦，所以你要常常去注意到你身体所给你的信号。再来，一要使用新的方法。你 不要再任凭你的怒气来带领你做任何事情，而是你要带领你的怒气去完成你所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怒气转为你的助力。人是会生气的啊，那当你有这种反应的时候，你如何去处理它，如何去面对它啊，很重要。所以你要为自己的怒气去好好的处理，你要对你的情绪去负责，不要用攻击的，我刚刚讲过有五种方式，对不对？你不要用攻击的方式去攻击，人身攻击的哦。你说夫妻吵架难免哦，今天讲一下夫妻哦，夫妻吵架是难免的，但是绝对不要人身攻击，而且要做这顿事哦，而且千万不要讲到对方的家人，好、哦，吵架吵非吵哦，就事论事。那有时候啊，你听到对方在讲他妈妈怎么样，他爸爸怎么样，你真千万注意，不要跟着去讲他爸爸妈妈，懂我这意思吗？就好像我在讲我儿子，我儿子是一个不好，那个不好，我的朋友听到跟着一起讲，对啊，你儿子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这做爸爸听起来怎么样？我就很不舒服。我讲我的可以，你讲我的不行，这个是人哦。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哦。太太讲到爸爸，讲到妈妈可以，你千万不要对对付爸爸就是这样，不长进啊，好像哇，这个太太一种会很气哦，所以有时候因为父母亲的关系又带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又带进来哦，所以很注意哦，千万不要，这个我们要避免啊，不要有攻击，不要去敌对啊，不要冷战、欺凤、消极性的反抗等等等等。如果你以前曾经这样子。然后你在处理怒气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结果得到的效果如果是不好的，就麻烦你用新的战术啊，用新的方法去处理你的怒气啊。那我们再跟青少年啊，我们讲到第那个 F 这一点啊，对青少年我们可以多用鼓励的话语来减少彼此怒气。鼓励小孩子这一个阶段特别需要你去肯定他，鼓励他啊，那上节课这个林晨也跟我们讲到说，这一段孩子啊，你真的要鼓励他，因为他不想要变成什么样，所以做爸爸的要多去赞美女儿啊。如果你不多多去赞美你的女儿啊，这个女儿得不到父亲的肯定的话，她就是会找另外一个男人啊，就是找外面找，家里找不到，她就外面找。那做妈妈的，一定要去称赞，多称赞你的儿子啊，长得帅，长得棒啊！女生看到你，一定都很喜欢你，因为我就是这么喜欢你啊！哎，的确是哦。啊，多多称赞他们，多多的鼓励他们，他们有一点点好的地方，你看到了就鼓励他，不要吝惜你的鼓励。他偶尔去洗洗碗。因为看到洗的并不怎么干净，经常觉得哎呀，怎么洗的那么糟？我洗都比你干净，搞不好叫我家那一条狗来洗都比你干净。这是什么情形？你心里的怒气，你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他？嘲讽他的嘛，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千万不要。你看到他洗了，你要看重的是他洗，而不要看重他洗的那个结果干不干净。这个时候你跟他讲，哎呀，你很棒。竟然可以帮我洗碗，当然我们做父母亲要知道哦，是家人哦，家事谁在做？家事谁做？是在家人做嘛？只要家里面是人，都要来做家事嘛，对不对？没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经常很习惯，哎呀，谢谢你帮我洗碗，谢谢你帮妈妈洗碗，我们常常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这句话，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一下。你帮妈妈洗碗，代表洗碗是应该谁的事？就是妈妈的事啊。今天她是来帮你洗碗，其实有时候我要扭转这种观念，家事是家人做。哎，谢谢你帮爸爸倒垃圾，那好像倒垃圾是爸爸的天职啊。这个我们要对吧？留意一下哦，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啊，哎，我们是家人，我们一起来倒垃圾，我们一起来，不是帮谁，是家人一起做的啊。但是他有时候真的在帮忙做家事的时候，我们就要 很极力的肯定他，不断的正面鼓励，他就越想要去做啊，因为你肯定他，你关心到，你 touch 到他，所以他很愿意来做啊。好，最后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啊，那些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啊，你要当天就去处理你的怒气。如果你有得罪对方，是你自己不对的，你要好好的去寻求对方的饶恕。其实有时候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但是因为你发脾气，你就要为你发脾气这个事情跟你的孩子或者跟你的配偶道歉。寻求和睦，这个很重要啊、哦！在家里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啊、哦！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里是讲什么地方？讲爱的地方，或者应该讲家里是讲真理的地方。真理跟道理不一样啊、哦！什么是道理？道理就是世界的标准，道德规范啊，是要讲道理没错。但是道理必须安得在真理的下面，要学慈，学习用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啊。好，那如果我们真的碰到紧张的情况，会有怒气的时候，那建议下面几个方法啊，给你做参考。第一个，暂时离开现场，让他失去怒气发怒的对象，对不对？暂时啊，不是代表你软弱，而是代表你有智慧啊。暂时离开，而且如果你很生气的时候，再建议你千万不要做任何决定啊。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不要说任何话。因为当你情绪很激昂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一般都不会很理智啊，可能会伤害到对方啊。再来，可以出去散散步啊，散散步啊。再来，也可以去运动，去跑跑步，慢跑也不错啊，把你那个能量稍微把它释放一下啊。那么师母特别提醒我哈，当家里有争吵的时候，千万不要不告而别，离家出走，这是不好的啊！千万不要不告而别。你是说你要出去散步，你必须怎样？你要先跟对方讲，我出去走一走啊，等大家情绪 calm down 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谈啊。再来，你可以深呼吸，缓和自己的情绪啊。再来也很重要的，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啊。再来也有也不错的方式，打电话给你很知心的朋友，这个朋友必须是了解你的，不会给你乱出馊主意的人啊，你信得过的朋友，诉诉苦也不错啊。你要寻找一个可以让你的怒气消掉的一个方式啊。再来，如果年轻人就给他一个沙包，让他去捶沙包。这是我儿子告诉我，给他一个沙包，昨天告诉我，捶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或者给他一个铁钉、木头，让他去敲，就是让他能够稍微发泄一下，而且这个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不会去破坏其他东西啊。啊，另外一个建议哈。让他去写书法，然后写怒气两个字，写完把它撕掉，把东西撕一撕，也是一个发泄的一个，蛮好不错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想这是怒气哈，人都会有怒气，怎么去面对，怎么去了解哈，这个很重要。那么既然我儿子来了哈，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预备哈，然后我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我 Nick 啊，一位啊，这个就是当时要看他鼻孔的那一位。哦，好，
大家好，我叫 Nick， 然后我现在在UC 的法研组第二年，那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所谓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啊，我妈昨天晚上就是问我最近都在讲很短，就是我以前成长的经验，对，没有很多。OK， 所以我第一个想讲就是。我妈她是一个很坚持她的原则的人，就是像我们吵架的时候，她都会很确定告诉我们说，吵架是可以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可是不能骂人，不可以就是人身攻击，因为这是对我妈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她觉得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讲。有关系就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哥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哦，你就是胖胖啊，什么的。”然后结果我妈当下就是原本应该是我没有，我觉得原本是我对的，可是我妈就跟我说，因为我讲这句话，所以那这件事情是不对在我身上。然后我妈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就是每一次大家吵完架之后，我们就要祷告，就是我们如果到地错，就要向神祷告，就是要认罪悔改。那就是就是我都一直记得，就是每一次如果做什么事情，不管是跟别人同学什么的，就是晚上睡觉前想到的时候，就会祷告说，就是求神原谅我这样子，不要太就是需要懂得回到，然后我也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就是我妈一个很重要的 principle， 然后她对这几点是很执着的。但有时候我们吵得很凶很凶，然后晚上我就说好不理你，然后我就到房间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妈就说好，那我就在门口先等到你出来为止。然后后来就看也很晚了，然后就睡，然后她隔天还要上班，所以她说好吧，那我就算了，就后来就跟她解决，然后我们就过来一起祷告，然后。就比较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家长只要像我爸妈他们都很 emphasize 在要有这个 principle， 然后每一次都一定要做到。那就是你这给像我就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他的 principle， 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应该要这么做，就应该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子。那要 consistent 就是。不能说这一次吵架，然后就算了，然后就不做，这样子可能会 confuse， 然后就是maybe 就是 OK 啦，那下次也没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很注重的是原则。然后就是我今天昨天才准备，就起来走上。然后第二个我写的是，我妈的教导方式就是。他不会说，他不会告诉我说，哦，你今天你就是要这样子做，你就是要怎么样做。他问我说，那你想要怎么做？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小孩子比较喜欢人家指导他，可是不要告诉他怎么做。就是，像从小到大，我妈都会问我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那我自己也是改变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从小就说，哦，我想做科学家，然后就想要研发机器人啊什么。一大堆，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实际一点，因为跟着时间我会成长。那我妈也不会，就他们也不会很，就是说你成绩要拿怎样，你要拿 A， 然后你才是好学生啊，这样。我妈只有跟我说，做学生就是要做好你的责任，只要你尽力就好了，你考虑，就是如果你好好的读，你成绩考不好，那也没有关系。所以像我最近刚考完 final， 然后我这科也刚好拿。一堂 biology， 因为我爸以前是教生物，然后我妈以前是教地理，然后我这个科也拿一堂地理，可是成绩都没有很理想，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很支持我，在我想要读的东西上面，所以他们就会很鼓励我。那这就是我第三点，就是讲到鼓励，因为我觉得鼓励实际上对孩子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如果你今天你跟一个孩子，你跟他说。他持续鼓励的话，可是你只要一句批评他的话，他只会记得那个批评他的话。所以就是，然后你反而常鼓励他的时候，你会 motivate 他们，让他们 想要做的更好，就是如果他们成绩原本可能是拿 C， 然后你鼓励他们拿到一个 C plus， 然后一直鼓励他们，他们想说哦，拿到 C plus， 我可以再做的更好，所以就做得更好，所以他就会就是比较有动力。像我高中的时候，我事实上成绩不太好，可是我发现就是我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到大学，反而我大学成绩比我高中成绩还要好很多。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妈以前就是一直。就是他一直鼓励我，他每次打电话来都是问说，哎、欸，你身体好不好？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睡觉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就跟他说，啊，我最近都熬夜要考班了什么。他说，顾好身体比较重要。就是比较会，就是他，因为如果当你不 care 到，就是你如果只是 care 到你孩子的成绩，你是 care 到他这个人，他就会想要就是做得更好，就是在各方面上面。所以就是要鼓励他们，看他们的优点，然后要称赞他们，因为他们的优点也许是神给他们的一个 talent， 就是神给他的，就是以后要给神用的。所以你如果可以看到他们的优点，然后帮助他们提高了他们这个优点的话，他们以后可以是一个可以给神用的人。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妈妈常常说我爸，就是我爸他不太算是我，就是他比较古板，他有时候就是他就是有时候不太容易转变，然后我妈就是常常会在旁边，就是我们有时候突然要改变的时候，然后我妈就在旁边跟他说，哦，没有关系，这样子也很好，这样子也很好。哎，有时候小时候像小朋友是这样子，因为我哥他有时候就是他是比较，他也是跟我爸比较像，就是。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跟他这样改变，他就整个很不耐烦，他就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明明讲好不是这样子，然后怎样怎样。可是我妈就是常在旁边做一个和解，就是说没有关系，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然后就开始会说哦，因为这样子做就会有就可以这样子，所以也不会跟原本的有 conflict 掉。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父母亲是要互补的，就是当可能就是如果他跟我有问题的话，那我妈就是要在旁边就讲说，就是帮助我们看到一整个科学这样子。就是因为如果只是我们两个在吵的话，那我们就通常很执着在吵架上面，可能到吵到最后连那个 focus 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那对，还有什么？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哥。就是最近有减肥哦，就是他瘦了，因为以前我哥是很反对，很反对，就是运动，就是他就是不讲，因为有时候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每天见面，他说如果不去运动啊，然后为什么一直都在家里，然后就去运动，然后我哥就反而不想要去运动，他觉得我要去的话，我自己会去，我不用你跟我讲这样子。那反而是那个我妈，她越讲她越就不听，然后后来我妈就好像变得比较聪明吧，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就她就想跟我说，哎、欸，你哥最近瘦了，这样，然后就我想她大概就跟我爸或谁说吧，就说，哦，那个我哥叫宇翔，说宇翔最近好像瘦了，然后我哥一下听到，他说，哦，然后我瘦了，那我就可以再更瘦一点，所以我哥就跟我说，哦。我这个月，我这两个月瘦14磅还是什么，然后我哥还在那边弄肚子说，哎、欸，你现在真的没有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个反效果，就是当你称赞他的时候，就哎、欸，哦，真的可以，然后他就会变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那个关系，就是如果你跟这孩子刚刚属于好的关系的时候，当你会按他所做错不对的事情，他反而愿意听你的。可当你如果平常就是，当你平常关系就是很僵，然后你突然讲到一件事情，他可能就会爆发。所以就是也是平常也要每天这个关系，不然的话就是，对，很容易引发那种不必要的争执。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吧。
好，谢谢 Nick。那讲到最后还是。关系的建立非常非常重要哈，其实我应该常常邀请他们兄弟来哈，你就知道他们很多事情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现在只介绍我们感恩 是的，主，我们真是需要诸般的智慧，而主你也是可以赐诸般智慧给我们神，因为主你赐诸般的恩典，那我们在恩典当中可以来经历主你自己。是的，主，我们真是向你来祈求，求你真是把诸般的智慧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让我们在对待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心中多一点接纳，多一点爱在里面，用主你自己的教训啊，就是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行在啊，就是你自己的光中，就是让他们在这成长过程当中，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父母亲是如何的来啊，用爱跟接纳来对待他们。主，谢谢你，求你来恩待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让我们真是期待有共同这样一个啊活泼的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都在你的手中。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愿神祝福各位跟你们的孩子。